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打开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我来给大家诵读。经上记着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把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得百姓承受大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横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阿门。
弟兄姊妹，我们低头闭目，我们来献上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满有怜悯的救主，主今天我们愿意再一次敞开我们的心，来迎接你生命的来临。我们愿意时常在你面前被你的圣灵所更新，因为你愿意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阿
门。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也将我们内心向你恭敬的交托。
阿门。
你晓得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光景，你晓得我们的内心所承受的事情。
阿门。
我们知道我们时常内心为一个各样的事情，使我们产生惧怕，使我们产生灵性的软弱。
阿
门。但是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愿意来领受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不会使我们胆怯没有力量。你的话语时常在你的前，在我们的前方引导着我们的生命。
阿
门。为我们，你必会在我们的右边加添我们的力量。
阿门。
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阿门。
对，我们时常在你面前献上这样的赞美，献上这样的祷告，我们就会眷顾每一个来到面前仰望你的儿女。
阿门。
是我们今天台上台下都被你的圣灵所感动。
阿门。
是我们内心也能够因着听到你的话语，心中就充满力量。
阿门。
因为我们会因着你而喜乐，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救主。
阿门。
耶稣，以下的时间我们愿你分别为圣，恭敬的交托。
阿
门。愿你能够使用你自己的仆人，也愿你使用每一个来到面前的弟兄姊妹，愿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你忠心的儿女。
阿门。
是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好，下面我想邀请弟兄姊妹前后左右说一句话，你要告诉你身边的人说，耶稣爱你，你当刚强壮胆。好，我们回来。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你当刚强壮胆。其实，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现实的生活中，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无论在家庭生活中，在社会生活中，以及在我们个人的信仰的生活中，我们都经历过很大的压力，是吗？我们都会经历很大的压力，而有的人可能曾经一度陷入到困境之中，但是依靠着神的恩典，走出了这段时间。但是还会有很多的挑战会临到我们。当我们每个人经历很大的压力时，我们内心难免会软弱，甚至开始产生惧怕。 对环境的惧怕，以及对未来的惧怕，因为我们似乎看不到未来。虽然有时我们也信靠神，但是环境来临的压力，也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份压力的艰巨。虽然我们基督徒也会经历这份压力，但是我们的信仰却不会停留于此，而我们信仰的真正的精髓，也正是在各样的压力和重担里面经历属天的平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重担，他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战胜了一切罪恶的权势，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但是我们需要靠主看清我们的内心，导致我们依靠神不再惧怕。而当我们说到惧怕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词。惧怕临到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任何人的劝勉都不能使我们摆脱这种心理的状态。其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惧怕是信心的敌人。昔日以色列人因惧怕高大威猛的敌人而退缩，而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持定信心，成为了那一代人中唯一进入应许之地的两个人。我们是否记得耶稣的门徒彼得曾经他奉靠主的能力在海面上行走，但是忽然间当他看到了海上的大风大浪，使得他立刻失去了信心，掉入到了水中。所以即使曾经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都曾在惧怕中跌倒，我们今天的人也并不能轻松地摆脱。说到惧怕，惧怕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个我们需要攻克的属灵的营垒，因为信望爱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三个标准，所以与信心相关的惧怕也成为了最难战胜的属灵的软弱。其实当我们看到新约的圣经，我们会看到耶稣发出最多的命令是关于不要怕这个主题的。福音书中耶稣发出了125条的命令，其中有21条耶稣在告诉我们，他经常会说不要惧怕，或者说放心，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怕，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不要惊慌。耶稣时常用这样的话去安慰他的门徒，所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耶稣的门徒可能经常会经历最大的困难就是惧怕。在惧怕中，我们内心中会有一个问题，我们时常在惧怕中，我们心里会检问自己，我们会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重要吗？我们是否怕自己一文不值，白白的去经历痛苦或者经历惧怕？所以我们在经历惧怕的时候，心里常常有个话会暗示着我们，我们经常会说神的恩典知己一定会有底。魔鬼也时常让我们陷入到这种错误的逻辑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非常有限。即使神的恩典是无限的，但是有时我们会觉得自己不配，或者感觉自己不够优秀，所以神即使是无限的恩典，也并不会临到此时正在经历惧怕的我们身上。这样的想法看起来非常有道理，但是这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惧怕不能够在阳光中生存，惧怕只有在黑暗里才会长大。若是我们相信黑暗而不相信神，我们就会陷入到这种错误的逻辑里面。然而神的恩典还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好像彼得在风浪中掉入水中，他发出本能的呼喊，他说主啊救我，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了他。我们的生命中何尝 不是彼得一样这样向主的求救，说主啊救我，耶稣就会伸出手来拉住我们，使我们不至于丧胆。但是我们的信仰之路确实是需要经历这些不寻常的道路，所以我们深知神的恩典是无限的，他必会带领我们保全我们的生命直到永生，所以我们不要惧怕。下来分享，刚刚是第一点，不要惧怕。下来分享第二点，约书亚的惧怕。约书亚的惧怕，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面对的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我们该如何去仰望耶稣基督呢？在我们各样的复杂的生活中、复杂的环境以及各样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如何去定睛在神的里面，成为信心的勇士，从而进入上帝赐给我们得胜、丰富、荣耀的应许之地？我们该如何去解除我们内心中这份惧怕呢？刚刚在我们所读的经文之中，我们看到了约书亚，对于他来说，他此时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第一代的领袖摩西已经死了，第二代的领袖就是约书亚，他即将要接任摩西，带领着200万的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这实在是一份非常艰巨的任务。约书亚他此时此刻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心灵中出现了惊慌和惧怕。约书亚作为新一代的领袖，我们可以想象他面对压力和挑战，他内心能不惧怕吗？他可能会想，曾经让摩西都苦不堪言的以色列人，此时此刻能听他的话吗？并且当他面对未来进入迦南地，迦南人有很多身材高大的战士，以色列人能打得过吗？虽然说迦南是神应许之地，但是摩西不也是死在了约旦河东吗？我这一代的人也一定能够超越摩西，战胜迦南人吗？而此时此刻约书亚的心中，他会有很多的内忧外患，使得他此时好像起起落落，内心很不稳定，产生了忧虑和惧怕。然而这是人能够看到的困难，但是神却并不是向他们提的。当我们再读到圣经，我们会看到神拣选差遣约书亚成为摩西的继承人，并且向约书亚晓谕了很多的事情。从约书亚记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正是摩西死后，而被拣选的约书亚代替摩西，并不是摩西自己的意思，也不是以色列人的意思，而是神的意思。上帝知道此时此刻他们需要怎样的领袖来带领他们接下来的道路，所以神选择了约书亚，是因为约书亚此时此刻是最为合适接替摩西的人。我们知道在旷野漂流的40年中，约书亚一直是摩西亲密忠诚的助手。约书亚生活在以色列，在埃及受迫害要结束这段时期的时候，他也亲自目睹了神曾经显出大而可怕的十个灾难，并且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逾越节，并与摩西一同在神的带领之下举起了杖，经历了红海的分开，以及亲身经历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各种各样的神迹，云柱火柱、玛拿等等。在离开埃及不久之后，他也成为了军队的首领，替以色列人攻打亚玛利人，并且在其中依靠神得胜。而在加比斯巴尼亚的时候，他也作为了12个探子之一去侦查了迦南地，并且当他侦查之后， 他并没有和其他十个探子一样，他和加勒都同心去抵挡当时那些消极的声音，并且在告诉以色列人，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迦南人，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也就是在很多年以前，上帝已经非常祝福这个少年人，使得他能够代替摩西成为以色列的首领，而曾经的他已经是一个很有信心，并且心中有使命、有意向、有胆量、有忠心的人。而他接替摩西的位置也是完全能够胜任的，因为他具备了灵性上以及军事管理各方面领袖的资格。然而，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当摩西死后，这个时期，他此时此刻，他内心开始惧怕。到底他的惧怕来源于什么？圣经并没有说，并没有告诉我们。有可能是因着时间与经验的累积，也会使一个人变得更加的现实，会使一个人的信仰更加的现实。但是，这并不是神所要塑造约书亚的初衷。神愿约书亚能够从各样的经历中学到的，不是对苦难的感受和累积，或者战胜困难对他感觉到是一件艰巨而漫长的事情。神其实并不是让约书亚在漫长的时间学到的是孤独与寂寞，乃是让他学会如何在各样的环境中学会依靠永不改变的神。下面我们分享第三点，来自于上帝的鼓励。当我们读到刚刚的经文一到九节的经文，我们会看到神连续三次告诉约书亚说，你当什么？当强壮胆。三次，我们会看到圣经中很少能够重复很多次的经文，是吗？很多次的内容。但是在这里，上帝连续，而且是上帝不是人，是上帝连续三次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你当刚强壮胆。为什么上帝会连续三次让约书亚脱离这种软弱呢？其实我们会想到，此时此刻肯定是约书亚他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呢？到了很惧怕的一种心境里面，不然上帝不会连着三次去告诉他，你当刚强壮胆。刚刚已经分析了约书亚他心里可能会有一些压力，而约书亚在他的心中，其实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可能从某个角度可以想到，约书亚他曾经是那样的敬畏神，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但是曾经的这种敬虔，曾经的这种神与神的依靠是怎样的环境呢？也就是他曾经只是一个什么助手，曾经只是一个助手。也就好像我们曾经，我们作为旁观者的时候，我们永远无法体会到他人所受到的痛苦和伤害。而约书亚曾经只是一个助手，所以他作为助手的时候，他永远体会不到成为一个真正领袖所承担的是什么。所以当摩西死后，他立马发现了，其实成为一个真正的领袖，带领所有以色列人，并不是曾经作为助手那样的简单。曾经的压力可能会有摩西帮他承担，有很多人替他担当，但是此时此刻，当摩西离开之后，他的压力立马会临到，他会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声音，200万以色列人的声音。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时常会有消极的声音会表达出来，当我们听到一件消极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会怎么样？我们可能开始抵挡一会儿，但是一个一个接着不断的声音会响起，或者说摩西死了以后，你能当领袖吗？你能带领我们吗？你比摩西还厉害吗？和各种各样的声音出现在约书亚的心中， 因为摩西曾经的光环非常大，上帝非常使用这位敬虔的仆人，所以前面的伟人光环很大，所以落到约书亚身上的时候，他内心的压力和重担就会很大，他会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他会觉得自己无法能够承担这样的重任，能够满足很多人的需要。所以此时此刻他内心，我们可想而知，他可能会陷入到自我的一种封闭里面。并且我们从以色列人一直的经历也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可能时常已经经历过了失败，已经习惯了成为一个失败的人，也习惯了成为别人的奴仆，习惯不被任何人而尊重。因为以色列人曾经是一个被压迫、被奴役、受欺辱的民族，而过去的这些失败的经历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心中，令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他们疑惑，怎能打进的胜仗，怎么能够面对前方呢？怎能与强敌较量呢？但是即使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当一个人陷入孤独的时候，当一个人陷入到惧怕的时候，虽然这个人好像看不到上帝，虽然这个人看不到前方，但是我们却知道神却是又真又活的神，神却会带领每一个他所爱的百姓，他必会帮助他们。所以就在这样的时候，其实上帝可能别人没有注意到约书亚的需要，没有人会关心约书亚，但是此时此刻上帝却注意到了，上帝却晓得约书亚心中的难处，所以上帝就开始鼓励约书亚，再一次的来安慰他。所以我们读到经文的前两节会说到，第一节会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助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了摩西死后给约书亚带来的压力，约书亚晓得，上帝也晓得，所以上帝在约书亚最软弱的时候给他了鼓励，使他知道其实一个领袖不能永远做领袖，因为领袖都要面临死亡，所以摩西也不会例外。摩西在世的时候像约书亚这样非常忠心的助手，在40年之中来帮助摩西，并且了解怎样去带领百姓。因此当摩西离开世界以后，约书亚不用一切从零开始，其实他会有很多的传承，很多的经验在他的身上，而约书亚只需要成为听从命令、跟从上帝的人就行。所以此时此刻上帝就在他的惧怕之中在帮助他，在安慰他，在带领他，并且抬举他，在告诉摩西死了之后你即将承受重任，因为你要起来带领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区。其实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在我们在经历各样的环境中，上帝依然也在鼓励着我们，即使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中，神把我们放在同样的岗位上，神都会给我们够用的力量和恩典来托着我们的服侍。所以我们需要有一颗谦卑服侍神的心，殷勤的服侍神，总有一天上帝也会把我们放到更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是我们服侍更多的人群。所以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在服侍中不要惧怕。下来我们看第二小点，3到6节在告诉我们从神的应许而来的鼓励，从神的应许而来的鼓励。第3节到第6节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那里大河个人的权利，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这是上帝此时此刻给他的应许，再告诉他，你现在不要害怕，因为你以后上帝一定会使用你，使你在平生的年日之中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上帝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此时虽然你经历很大的忧伤，很大的惧怕，但是神告诉他，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这个人应当做的表现是什么？这个人不应当为此而感到迷茫，感到惧怕，而应当此时此刻就刚强壮胆，因为神必会带领你。当我们看到后来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当约书亚经历了上帝的安慰，经历了上帝的鼓励，经历了上帝的应许之后，上帝就按照这个应许去带领他。我们知道，在一到五章就讲述了约书亚带领百姓去进攻迦南地，然后六到十二章就讲到了约书亚他带领全军就征服了迦南地，到十三到二十二章就讲述约书亚将迦南地分配给曾经征战的以色列人，而最后约书亚也走完他人生的道路，他告诉以色列人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予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我们知道，这就是后来约书亚所经历的事情，这就是神对他的应许。其实，在圣经之中有很多的应许，上帝是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去阅读神的话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应许。就像此时此刻，上帝在应许约书亚，其上帝所面临、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上帝都会与你同在，上帝会带领你拿去你心中一切的疑虑和惧怕。所以在新约圣经中，耶稣也时常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不要为什么明天忧虑，你说一天的难处怎么样，一天耽误等等，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在告诉我们，上帝看我们为宝贵。然后之后七到八节，我们会看到上帝就再一次给他说什么，只要什么刚强大大壮胆，只要刚强。由此时此刻，你不要再考虑别的了，不要再看惧怕的事情，虽然你内心是很惧怕、很畏惧前方、畏惧未来、畏惧环境、畏惧一切的人言，但是此时此刻你不要惧怕，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上帝说，你只要刚强壮胆，并且还说了一句，就说不可离开神的什么律法，什么也就是一定要记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是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所以此时此刻神就告诉约书亚，也就人内心的惧怕是什么呢？人是惧怕世界、惧怕环境，还是人应当惧怕上帝呢？所以此时此刻上帝就告诉他，你不要惧怕一切的环境，因为一切的环境都没有神大，都没有神大。所以你当在神的面前去惧怕上帝，如何去敬畏上帝呢？神就说要遵行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什么律法，不可偏离左右，是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服。所以为什么上帝经常会让我们读他的话，每天都要去读， 当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会感动你，他们就会带领你，并且他也会喂养你的生命，是你在哪里都会去敬畏上帝，都会去依靠神。所以这是上帝给他说了一个方法，并且我们知道之后上帝又更加细则地告诉他如何去爱神的律法，如何去敬畏神。上帝是这样说的，在第八节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保持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里说了三点，首先第一点就是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时常神的话语要放在我们的什么嘴上，好像我们每天都要读什么神的话，要不间断的一直去用心去读。因为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才是我们属灵的什么秘诀，属灵的秘诀。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惧怕环境，为什么会惧怕未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读什么读神的话。所以上帝此时此刻在告诉约书亚，不是告诉他鼓励他你就刚强壮胆，不光是鼓励他，而是给他说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不光是对约书亚适用，对于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适用。这个方法就是神的话语要时常放在我们的什么口中，我们经常去读。当你各样软弱的时候，都要拿出神的话去读。当你经常开心，不论在怎样的环境里，都经常拿出神的话语去祷告，求神带领你去读。但是读完之后，神说了，不光要什么读，读完之后的结果就要想，是吧？想。上帝说，读是不可离开你的口，是吗？一直去读。你想的时候也不光是想一会儿，圣经是怎样说的？说总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也就是我们白天要怎么样？要想。休息的时候有时候要想想，然后睡觉的时候也怎么样？也想想。经常去想神的话，好像当我们读到诗篇第一节，好像与这句部经文产生了共鸣，会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昼夜思想，去默想神的话。但是神说了，你的约书亚此时你不能只停留在默想，默想之后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谨守遵行，就是要谨守遵行。因为一个得胜的人一定是一个有行动的人，所以我们要生活在应用神的话语上，神的话语就能够叫我们心里更加的刚强起来。所以我们不要停止聚会，要常常的去聆听神的话语，也常常的去灵修默想神的话语，并且传讲神的话语，实践神的话语，这样我们就不至于软弱。所以上帝愿意我们更多的去行他的话语，也愿意我们去行他的什么大使命，是吗？大使命。在我们去跟随他的过程中，敬拜他，服侍他的过程中，上帝会更加的祝福我们，会带领我们。所以当上帝这样的去安慰他带领他的时候，上帝给他颁布了这样的方式，使得他能够明白，并且上帝还给他说了一句话，在最后一节第九节会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就像上次在说第九节是一种反问的语气，好像上帝此时此刻在问约书亚，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也就是我没有曾经没有告诉过你吗？ 但是此时此刻好像约书亚因着环境已经忘了，但是上帝说，你要想起来我曾经所吩咐你的，就是你应当刚强壮胆，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可以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而惧怕是什么？惧怕是我们心中很影响我们的。惊慌是什么呢？惊慌可能是突然发生的事情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会经常会担心会有很多意外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或者我们家人的身上，我们有很多的意外的心会想着。但上帝说，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惧怕，也不要什么惊慌，也不要慌了，不要因为一件小事就失灵乱了阵脚。因为什么呢？神给他说，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都会与你同在。是上帝给人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以马内利，这是最大的祝福。我们人在世间，我们会求很多的东西，我们会求智慧，求能力，会求很多的势力等等，也就我们的能力越大，我们就能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上帝却给约书亚说，你不要求这些，不要求能力，求其他的，你要求的就是谨守神的话语。因为你不需要知道的那么多，因为你所知道的，人所知道的都是什么？有限的。你所能做的就是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一个尊贵的器皿，成为神所使用顺服的器皿。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不是你一个人去，因为你是有限的。但是当你去的时候，神与你同在的时候，神就能代替你做任何的事情，因为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此时此刻，感谢主能够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愿我们从今天开始都能够去认真读神的话语，能够默想神的话语，并且去遵行，神就会在他的我们各样的环境中能够与我们同在。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阿门。耶稣基督，阿门。美丽的主，我感谢你能够带领我们，使我们在清晨中能够读到你曾经给约书亚所说的话。到今天你依然说到我们的心中，主，愿你能够祝福每一个此时此刻正在经历惧怕、正在经历艰难的弟兄姊妹，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使他们能够像约书亚一样能够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你比这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大。主，因为没有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各样的恩典。愿你再次能够眷顾每一个百姓，眷顾今天来到面前的弟兄姊妹，也眷顾今天没有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愿你的话语时常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力量，使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人。感谢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